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我是主持人丽华。咱们这个家庭生活呢，通常会讲讲家里家外的事儿。家庭呢，我们就会涉及到家里有父母有子女，而这个父母或者说子女的构成里面，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啊。那比如特别咱们在美国啊，出现了这样中美家庭的这个组合，那我们就很想知道，在人际关系里面，如果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组合成的家庭啊，会给这个人的生活事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啊？那我们就请来了一位嘉宾，给大家做一个这方面的分享啊。您好，您可以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吗？
啊，你好，大家好，我是 Candace Tu， 我是信徒哈，我是来自中国的广东省，我是客家人哈，我的祖籍是客家人，我的图呢是难得糊涂的图，正如是我的性格，跟我的性格是相以相张的，我也是一个很难得糊涂的人，有时候是做事呢是大大咧咧的，糊糊涂涂的就这样子就过去了，我是在2005年是从中国广州就移民到那个美国西雅图的，也是通过婚姻这样子走到这一种这样子的一个捷径来到了美国。为什么我会要来选择到美国这个这么自由的一个国家，这种一个这么美好的国家呢？来美国之前呢，我是完全在来美国之前呢，前那个十年哈，在美国来之前的那些日子，从来没有想到会来美国生活的，因为那个时候想到美国是一个太遥远，美国就是天堂，是无可触及的一个地方，只有在口上讲美国，但是永远都不知道美国是一个什么样子。直到呢就是家庭有一些变故了，身边有一些人在影响了，然后呢自己有自己的很大的决定，就是说为什么我现在在婚姻失败的情况下我还带着一个女儿，那时候我的女儿是才4岁多我就离婚了，因为离婚呢就为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前夫有那个82奶嘛，在中国那时候他都很兴很流行很盛行的那段时间，但是呢就是在那段的生活呢就给我了一个很大的伤害，为了因为第一婚为了爱情而结婚，然后呢也是为了爱情对方的背叛，这样子离开了一个婚姻，但是呢我们那个时候就没有那个没有妥气，也没有放弃自己，就想到美国是一个这么美好的国家，身边的人也在影响着我，我就说为什么我就不靠自己要离开中国到一个这么一个美好的国家呢？所以呢自己也有一个很大胆一大胆的设想，就按照自己的目标就通过一些渠道就来到了美国了，就是一些在网恋吧，但是我觉得给了我一片的土地，我觉得我挺成功的，在这一方面挺成功的，就不是说自己夸自己，如果是在20-30年其实25年前就靠着自己带着个小孩子没有力量的情况下来美国，我觉得真的天荒夜谈的一个事情，但是呢我冲破了自己对内心的那种障碍，也冲破了自己对世俗的眼光的对我的一种鄙视，我觉得哈， 作为一个女人，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不为自己想出一点更好的一个将来的谋划，也不为自己做一个目标去牺牲去冲破，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得到你想要需要的一种目标跟需求。但是呢，我在那段时间我就跟自己说，感情对我的一种伤害，还有那个地方对我的那个所有的那种不堪回目的回想，都让我不想就是说赶快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就是有这种强烈的目标，就让我就
选择来到美国了，对吧？
对，坚定的思想就来到美国了。所以也是想跟很多的姐妹们说，不要放弃自己，坚定自己的思想就好了。要给自己定一个目标不要放弃，所以很多事情都会有迎来美好的明天的。
对，非常感谢您和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分享。那非常遗憾，您的第一段婚姻呢，以一个就是不是特别好的这个结局告终。但是呢，有的时候咱们中国人讲一句话，否极泰来哈，最坏的事情发生了，也意味着好的事情在开始。我也很高兴您从这个前一段的这个阴影里面走出来，走到了一个新的生活。那您说到了这个冲破自己，那您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我在这样子哈，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哈。我呢是在广州大学毕业的，然后呢，我当时从事的是公共关系跟那个企业管理的一个专业。之后呢，我一直都是在毕业之后呢，我一直都是一些大型的公司做那个业务销售。后来呢，我自己就后来的自己就创了一个公司，自己的公司也是什么那个公关礼仪公司吧，也是跟一些所有的企业呀，广州城的大大型型的企业呀，还有那些个人呢，都会有做一些一个活动的策划的那个流程啊，那些活动策划的一种项目吧，之后呢，也自己也从这方面也引申到另外一个行业，也是跟广告跟活动有着很大的关系，也是那个广告非零公司吧。这样子就大概也是经营了大概有7-8年左右，一直都是在中国都是自己做个人为主，以个人公司为主。
就是您在前段的婚姻里面，其实您自己是有自己的一个企业，对吧？您自己的公司，
对，
您其实也是在做事业的哈。
对，一直都是对，因为就算是自己的婚姻垮了之后呢，也是自己一直在经营自己的公司，因为我当时在也是给自己一个信念吧，对，我们不能要退缩，也不能够放弃自己吧。
那您怎么认识现在的这位先生呢？您自己的现在的这个丈夫？
那时候就也是刚离婚呢，就也过了几年的很痛苦的时间，都是基本上好像爬不出来的那种木癌。但是呢，就身边有很多很正能量的一些朋友啊，都会给你一些很多正能量的一些指引。我有个很好的澳洲的朋友，他是广州人，因为我那时候会开公司是跟他合在一起连在一起，然后呢他就说哈，为什么不走去出被不走去出走出去看一看，因为你走出去了，你就会觉得这外面的天空真的是跟自己现在活的都是真的是不一样的。其实那时候根本就不敢想哈，因为自己也没有英文的基础哈，就算你在学校里学的那些真的是不足小毛一叠，是不是根本上就很难沟通的。我就说哎呦，真的很难会去接受这种白人啊外国人怎么交流啊，还有那个文化背景，我说这个怎么可以呢，自己跟自己都在拒绝啊。但是呢，我觉得朋友给你的力量是很大的。他说你其实不妨一试的，因为他其实他说在他们身边中看到很多的那些 就是白人的嘛，就是美国人呢，在嫁给外国人的那些人对自己的妻子是很怜爱的，对自己的家庭很负责任，我都觉得那时候眼睛都瞪得天大了。我说可以有这种现象吗？他肯定有啊。所以的话呢，就是很大胆的，就在那时候25年前呢、啊，真的是在 computer 那时都不盛行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很大胆的选择，就在网上去认识了，把自己的信息放在网上。一种那个以前的那个网是跟美国跟中国只有通的那个网，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已经不找不到那种网了啊，就这样子认识了先生了。
那您这个真的就做到了这个千里姻缘一线牵哈。
啊、哦，对对对，挺早，25年前呢、啊，真的是
挺早的。25年前，从互联网各方面来说，真的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啊。啊，然后、
啊、对，没错，而且根本上都没有视频过、
嗯，
都没有视频过，没有像现在那么先进的，我们只是靠 email 来进行那个沟通跟那个交流，还有电话，而且在自己那时候连英文都不算好的时候，但是我很努力，知道我自己需要什么，我是连工了3个月去那个额外的去学英文。在广州去学参加英文的补习班，自己把自己一条一条想问今天晚上我要跟他讲什么我都写进去，然后呢就跟他每天晚上我们都会通电话，我们都会定一个固定的时间通电话，然后我就静静的我哪里都不去，我就那个好像晚上7点钟我哪里都去，我什么的饭局什么的约会我全部都推掉了，因为我知道我的未来我的将来这个比任何的东西都重要，包括比我的事业都重要。
嗯
所以我都每天我都固定一个时间，它是固定的7点钟，我就晚上7点，每天我就待在那个电话房哪里都不去，就等他的电话，然后就跟电话交流，用我那个学习到今天我学到什么英文，我就跟他电话用英文问他，所以对方也很开心啊。天天我的英文都讲不好，但是我有好多话说，因为我在学英文嘛，对不对？
嗯嗯
啊，
嗯，真不可思议。
所以呢，
您的这个第二段婚姻的这个过程真的很非常不可思议啊。那我
因为我知道我需要什么，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个感情先建立起来，要建立一下信任，对不对？他要信任你。一开始呢，我们在那个 email 上说了，就是说。他就说哎呀我一年可能来不了看你啊，他说我一年可能我没有时间能安排来去看你啊，我说没问题，那我就 email 沟通嘛，我写信息沟通嘛，然后我们又写的信写的很沟通很好的时候，电话有交流的时候，他又在说哎呀我9个月来看你吧，我说行，9个月又在行，然后我们又在谈，又聊得正好，你知道网恋吗？你越谈越多，他就会有很多的火花是迸发出来，对不对？我们那时候还是年轻哈，然后他就说，那我就6个月来看你吧，从1年减到9个月，然后9个月减到6个月，然后呢，6个月本来就说我就觉得好短了哈。我都已经觉得啊，这个时间哇，6个月都很快呀。然后呢，最后呢，他是选择我5个月来看你。啊，在5个月来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把那个订婚的戒指，一个钻石戒指，嗯，还有那个 paperwork 移民的 paperwork 全部都带过来了。我们一来广州就结婚了。
哇，真的非常不可思议。所以这个就是爱情的相对论。你看当这个感情到了那个一定的这个程度的时候，1年都等不了，9个月
对，
6个月也等不了了，
就5个月，
对，
5个月过来之后就马上一过来就一见面就比原来的他就说比原来在信上的感觉更好，所以的话5个月我们就一来广州一来美国我们一来广州我们就马上就结婚了。 然后很多人就当我们结婚的时候也收到很多人不相信嘛，因为觉得不可思议嘛，对不对？还是外国人啊，你还要那么大胆，怎么样去跑到外国去？不是外国人给你骗了的，很多人都会有这个。
您真的就没有这个担心吗？您的第一段婚姻就被一个有过爱情的这个男子哈，
对，
男人哈，给最后给您给骗了，
背叛了
这段感情。那这样一个从外国那么远的，又有文化语言各方面的，您怎么就不担心他是来骗您的呢？
其实这个我觉得在你在通信跟通电话，你会有那个预感的，人都有第六感觉的。因为他会提供所有的证明，他没来之前他会提供他的那个所有的证明，家里的情况，然后呢他上班的情况，他全部都提供给你，也是不可思议哦，真的不可思议。自己就是说为什么去相信他，我就想就是说我没办法再去想那么多的事情了，因为他给我的感觉是很好。而且的话你再想的话，我就觉得我的好像又去失去了这一个机会了。因为你从那个第六感上，你觉得这个人是好人，他这个人不会骗你的。而且我们广东人就会有讲一句话，就说你包你怎么摸托，包你怎么摸托，就说你不拼的话你是摸托，我们摸托叫电动车嘛，对不对？你的电动车就不会过来。所以的话自己也给自己很大胆，很多人都会包括很多人都会给你鄙视，很多人都会不相信，很多人都会说很怀疑，但是我妈妈还是坚定的站在我这一边，她说女儿啊你就去吧，妈妈相信你，就是我们妈妈相信姐姐，你就去拼吧，你去拼就拼一回，她那你去了美国回来之后就去美国，你不喜欢你马上就回来呗。这就是这么简单，因为机票也是对方帮我买的。
那您这个
你不回来
这个还有妈妈在后面的这个坚强的后盾，
对，
真的
是的，对
一个家庭的成功离不开每一个成员的支持和爱，对吧？
对，没错。还有就是说，因为你在中国第一段会伤透心了，就是因为你太伤透心了，就很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在此温馨提醒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你仍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获得正确的治疗。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对人们实施诈骗，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最开始以常规通话的形式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但很快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们声称您的账户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这是诈骗，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至安全账户，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都是骗子。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详情请访问 ftc.gov/languages/chines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嗯，那时候还要带着个小女儿，自己很想给小女儿有一个更好的前途。那个时候25年前，你是不是那个时候刚好留学很开，刚刚开放的时候啊？很多人都在拼了命去找各种的途径出去留学。我就在想，如果我就靠这个捷径，我带着我女儿，我到了美国，我是不是一箭双雕啊？我女儿也在美国有很好的一个教育，从小就在美国一个很好的教育，我自己婚姻也保住了，嗯。我就省去很多的那个捷径了吧，省去很多的那些负责，那个再兜兜转转再去美国留学了嘛，啊，而且我一来我就有房子住，我什么都不需要担心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对于来说还是挺幸运的，还是挺幸运的，走的这条路还是选择还是对的，因为以前美国对于我来说是天堂，但是现在真的是我现在觉得是从小的这种天堂，好像现在我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已经好像把这个梦想已经实现了。
那您的女儿当时有几岁了？
我女儿当时离婚的时候是4岁，嗯，然后她现来美国的时候呢，她是不到九岁。
那您这个离婚还有这个再婚，尤其还是一个外国人的这种再婚的家庭，对您女儿的这个影响大吗？
很大，改变很大。它是好的改变，不是不好的改变哈。是非常的大。这个也是说到中美文化的一种教育的不同哈。我不是说中国文化、中国的教育不好，两边都很好。但是我是想对比一下，在中国我女儿的情况跟在美国我女儿的情况，我觉得这个话题可不可以讲？啊，好的，我女儿哈，在8岁之前，在来美国之前呢，她是在广州的一个学校，在广州读的小学，成绩不怎么样，成绩不怎么样，真的挺差劲的哈。前两天我跟她吃饭，前两天因为妈妈生日嘛，她一直没有时间请妈妈吃饭，然后她就前两天就陪我去吃饭。然后我就又把这个故事又讲起来了，他也挺认同的。我说妈妈把你带到了美国，其实真的是改变了你的一切，改变你的人生。不是啊，妈妈，如果我在中国，我也有很好的生活呀。你看我的小大女儿，我说如果你在中国，你可以相信你会有好的生活吗？我说你那时候你知道你的成绩有多低吗？倒数第一。不敢说了，他真的不敢说了哈。我女儿成绩那时候在中国真的很差劲，是全班倒数第一。数学40分，你相信吗？那时才1年级2年级。语文也是50-60分70分啊。好差劲，我不知道我女儿怎么那么差劲，是小学几年级哦？怎么妈妈以前在读小学的时候，我都是100-100的拿呀？我说我的女儿怎么蠢？就那时候很困惑啊，我自己也找中山大学的老师，我找其他的很多的给到很多辅导课，他都提不上去。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成绩差了，然后呢，他在中国的老师经常骂他，天天都骂，包括我也骂，老师也骂我啊。每次我去接孩子，每次我去上那个开家长会，在我都不敢去了，我去了一回就骂一回，我去一回就骂一回哈。所以就是说，你是怎么样去教育你女儿，她是怎么样的？你知道一大堆在中国都是骂。所以骂的我女儿一点自信心都没有了，然后昨天哈、前两天去吃饭，我女儿说：“妈妈，为什么我来到美国，我又那么好的呢？”我说：“人家赞你赞美你呀、 哦，这里的老师在美里啊，他一来这里就从中国是五年级，也是来到这里就现在上的五年级哈。他一来，他一个月不到，他的成绩数学拿100分哦。老师所有都给他很大的那个赞扬哦，他天天回家都很开心的。而且这里的爸爸也给他说，老师赞美他，说你好漂亮，你很能干啊，你学得很好，你很刻苦，你是我们这一科考试做得最好的。哇，360度转弯耶。哦，我觉得真的是中美文化这个教育真的在我身上是那个很大的一个很改变了、啊、我很大的触动啊。我的女儿在中国是倒数第一的，来到美国之后她才上第一名，简直不可相信的哦。然后呢她就一直就从这个老师，美国的老师一直赞美，一直的让他不断的那个提高他的那个自信心。因为他是说老师赞美我了，我明天做得更好，然后老师又赞美他，我又觉得更好啊，所以他的成绩慢慢的就越来越好了。甚至于在他高中的时候，我叫他出去吃饭他都不去的，他说我I haven't finished my homework yet. 他说我妈妈我不去，我的功课好多，我都还没有那个完成我的功课呀。啊，然后呢就是他的那个美国的爸爸也是这么说，哎呦，就让他先把功课先完成嘛。所以的话呢他在这一点很刻苦，我自己也很欣慰的看到我女儿这么自律。最后的话他自己也通过自己的努力也考上了华大了。
那现在他已经工作了对吧？
他现在已经工作了，女儿已经很大了，女儿已经28岁了，后来就毕业之后就分配到波音。波音他自己在做了3年，做了3年之后呢自己又在成立自己的公司，就自己单打独干了，现在自己成立一个自己的珠宝公司。所以的话我觉得中美文化的不同呢，就是说我们美国文化他就喜欢就鼓励你，赞美你，让你要独立，要自己要给自己有那个朝气，就让你就说很有信心的面对生活。在中国呢他就好像老师呢他就会喜欢去束缚你，约束你，很少得到赞扬。所以的话这一点就令到我女儿在中国是不成功的，从倒数第一名现在变成全班第一名，就在我身上就有个很大的飞跃了。这是一点小故事的分享，但是我觉得挺值得深思的，真的挺值得深思的。这中美文化的不同挺值得深思，为什么我的女儿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如果我也在想，如果是我女儿没把她带到美国来，他不会有这么大改变。如果现在他在中国的话，他成绩永远都不会提上去，因为你永远都受骂。你受骂之后，他会停留在他的一个自己的 level， 他不会走出来的。我女儿会在中国是很失败的，我可以看到他从那时候就可以看到那个将来了。但是现在我改变他的那个改变他的所有的那个将来，改变他的那个所有的那个方向，来到了美国。他现在已经有一个很好的生活了，很稳定，也有自己很爱的先生，自己一起来创业，一起来拼搏，要自己为自己将来去铺垫，这也是妈妈做的非常自豪跟骄傲的事情。
真棒，
挺好的，挺好的。
这个故事真的是很好。因为我们呢，可能就像您当年在中国的时候，我看您说的小孩从4岁到9岁之间，就是处在您的这个离婚以后的时间里。
对，
他每次被老师骂，您也被老师骂。当时您对他应该是非常失望，或者是非常 觉得不可思议。
而且我当时心情也不好呀，因为我还是处在那种悲哀的事情，那个从那个离婚，因为自己的先生，自己的那个前夫，他背叛了爱情，我的生活也不大不好啊。所以在两大的不好力数的情况下，就改变自己。
那您观察，从您女儿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四岁她的父母的离婚对她有什么影响吗？
有很大的影响。
就她那个时候已经感受到了是吧？
有很大的影响。对，她四岁之后，你看在来美国之前，她就会说反话，说大话，然后呢就学习就比较不听老师，也不很散漫，也妈妈也不听，我觉得挺反叛的，就什么都不听你，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离婚的家庭对一个小孩子的伤害是很大很大很大的。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说怎么样从他那个雾霭之中走出来，我觉得大人也要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责任。大人就你，因为小孩子的心灵是很脆弱的，也很容易受伤的，要给他自己大人应该怎么去为小孩子，要想到他的将来应该是为怎么样去为他的那个将来铺路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大人也有很大的一种，我觉得大人要有一个很大的那个思虑，去为这个孩子去着想。因为孩子就是你的明天，孩子就是你的那个将来，孩子就是你的希望。我就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
那当他九岁来到美国的时候，因为他经历了这样一个父母离婚的这个状态，那他怎么去进入一个新的这种家庭环境，尤其新的爸爸还是美国人，那他当时是怎么应对，或者说他怎么接受这样一个环境的改变呢？
讲一个很好的一个小插曲哈，因为刚刚来我们也是很受到很多的那个不习惯，尤其是中美文化，而且对方我那个他爸他的那个先生的爸爸先生呢，他自己有一个女儿，然后女儿呢看到我一过来呢，就好像觉得我们在剥夺了他的那个爱的权利。
那女儿有多大了？
他那时候他的女儿大概是15岁。我的女儿是9岁，然后呢就会产生很多很多很多的矛盾，连家族也动用出来了，但是呢，尽管我们也是很不开心，但是我女儿就悄悄的就跟妈妈说了一句话，妈妈，既然我们已经来到美国了，我又很喜欢这里的学习，我很喜欢这里学校。我们就忍气，不要跟他吵。那时候他9岁耶，他说我喜欢这里的学校，我喜欢这里的老师，而且我老师表扬我，我好喜欢这里。他说我们就好好待在这里，我们就好好在这里，我们不回去了，我们不回中国了，我们回广州了。然后就是你看那个小女儿那时候是9岁的时候，她想的，那时候呢，他的那个美国的爸爸呢，就因为他也是很愁虑嘛，因为那个他的那个女儿跟我们之间发生很大的矛盾嘛，他也不知道是走他那一边，还是偏我这边，还是宠他那一边，但这都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因为真的是这个事情在太，但是呢，我就想哈，如果你把我的心留在你这里。我会一心一意，就是说我们都会一起来照顾彼此哈，因为女儿，我知道女儿是你的那个很宝贝，很心肝宝贝，但是有一天她都会飞走的嘛，是不是啊？如果你要想想平衡彼此，就想了跟她讲了很多道理，最后呢她还是把那个重心就放在我跟女儿这一块了。就是说女儿那边你就不要再闹了，你再闹就没什么意思了，再闹下去的话只有两句
败
伤，
对
两败俱伤，对，所以事情也就是这样子，也把这些白热化的事情又降下来了， 又过了之后就过了一个很平和的那个日子了。
在这个中美家庭里面经历了文化上的冲突，甚至可能还有一些家庭生活琐事上的冲突。那我觉得咱们在美国的生活的人群里面有一部分人群也是和您一样的，是一个中美家庭的这个组合，那他们一定也是有一样的困惑。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也会希望有一个地方让他们去得到一些帮助，甚至倾吐一些心声。那我知道您有一个协会，正好就是这个中美家庭协会。您可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吗？
好，谢谢你，谢谢你。是的，我呢是怎么样在怎样一个情况下去建立这个中美家庭协会？前身是中美家庭协会，现在我又把它名字改到中美爱家协会了。我的这中美爱家协会这个名字更贴切，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家，我们每个人都想有一个家是温暖的，我们都用爱的心去爱这个家庭，所以中美爱家协会这个名字又是这样子由来的。怎样去建立这个中美家庭，怎么有这个构想呢？我是因为那时候就跟那个美国的先生去参加一些中国人的 party， 然后呢，他去了那个中国人的 party 之后呢，他没办法跟那些中国人融入，没办法跟他们沟通，然后呢，我觉得是他也是每次去的时候呢，因为他都是静静的就待在一边，而且我当时我们的英文也不很好哈，就看到他静静的待在一边，我肯定我自己觉得肯定不是很开心的，因为本来是想带他出去说见一下我们中国文化，可以建立沟通一下我们中美文化的一种交流，就让他多点去知道我们中国文化。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是往往是相反的，因为呢我们中国人有时候很难，就是说很难去融入美国的圈子，美国人也是很难的去融入我们中国的圈子。他的我既然说我们在美国是同一个地方，其实有一道墙是很难冲破的。但是我就怎么想呢，我是说哎呦挺辛苦的，看到他一个人默默的在那里吃饭也不跟聊天怎么样的，我就觉得是从这里我就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了，是突破口了。因为我在中国我是一直也是做那个活动策划嘛，也是做跟广告啊公关礼仪的相对应的这种活动的那种连接。所以我就在想哈，我应该去做点什么呢，然后我就想到我干脆不把这个中美家庭，就是我身边刚好有几对是中美夫妻，他们也是有这种的困惑，但是他们会讲出来，但是他们不会去怎么样去解决啊。但是我想做这个事情，我想把中美文化嫁接起来啊。然后首先我就从我几对的那些身边的几对夫妻，就是说中美夫妻大概有，我身边大概五对，我是从五对开始的，然后他们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要把这些中美家庭这样子建立成才五队啊？你怎么可以把队伍壮大呀？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那时候我就在建立起来，我就写了一些小策划，就是这是我的愿望，我是达到怎样的一个目标，怎样一个目的，我是想把这个中美文化都建立起来，然后呢，我从这边呢，我们就可以就是说我们中美文化很多的那些不同，我们都可以在这里找一个亲疏点，有当时就是亲疏点就已经好了。 我们的新娘，我们丈夫这边肯定有一找一个背景相对应的，就容易去倾吐，容易去沟通。然后呢，我说你带他们美国丈夫跟美国丈夫聊天，你看多好，他们也解压了，他们也是从对方的先生可以了解上我们中国的新娘，我们中国人是在这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态，我们中国的太太也是一种怎么样的心态，所以的话呢，他们就找到很大的乐趣。哦，也是通过了之后的通过了一些程序上、一些组织上的一些架构，我也找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我们就这样子就把这个架构去建立起来，不停的做活动，不停的去影响更多的人，不停的做，不停的影响，不停的帮助。从2016年现在到现在，我一直都是为了这个集体在义务的付出，都是义务的，而是又掏钱，又掏时间，又掏你的精力。而且有时候吃力不讨好所以这种新鲜的话呢，我就觉得我都没有去什么任何的去抱怨，没有的，难得糊涂嘛，对不对？一只眼睛睁开，一只眼睛闭开，因为你什么人都有，什么样的话你都会，什么样的声音你会听得到，都不听了。我就想到中美家庭，我们需要这个架构，我们需要我们在这里有个倾诉点，我们需要在这个平台上可以得到互相帮助，我们需要在这里能够找到自己的乐趣，然后先生可以找到先生的乐趣，反正都不管了，直接一口气蒙上去就做吧。所以我就一直做义工，也是做了大概有7年8年了，是一直都在做义工，一直都是在做啊。
那您现在这个协会里面有多少对这样的家庭吗？
我估计应该是现在是有将近500个家庭左右吧，啊，从5个家庭开始。
哇，您真是非常非常这个组织协调能力真的，当然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的自己的付出，甚至可能也有一些不如意不高兴的事情发生，是吧？
对，因为你每个人的声音都不一样的，你不能够去倾听每个人的声音去改变所有的一些方向吧。但是我就觉得一个好的出路还是一个好的总则哈，就是我就想把中美家庭做好就好了啊，因为每个人声音，你500个声音你听得太多，你觉得你会垮掉的呀。
这500个家庭都是来自西雅图的吗？
我暂时是以华盛顿州为主。
就他们都在我们西雅图这个地区，还是说在别的？
在华州
啊。
对，基本上进来我都会有一个跟他们有个私聊的空间，有一个私聊。我说你是不是中美家庭，也是不是中美家庭？因为我不想我的家，我不想我这个协会，我这个平台会掺杂更多的其他的声音。我需要是同一个频率的，我需要是同一个我们背景文化的人在一起，在这里可以谈笑风生，可以倾诉一下我们中美文化的不同。因为太多的不同了，中美文化吃的不一样，玩的不一样，想的不一样，读的不一样，所以它每方面都很多跟中国的不同，所以它我们就在这里就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点，就是在这个平台上他们可以找到共同点，然后呢很多事情当一档家庭发生什么事情的话，他在这里找到共同点的朋友，他们就很容易就把事情就已经是自己就把矛盾就已经解决好了，都不需要去找其他地方了。
那您这个协会呢，通常是多长时间做一次活动呢？
我现在是这样子哈，之前呢，我是有大的活动，我都会有大的节日，都会几乎都会有。现在呢，我就希望着每周或者是每个月至少有一次，有这样子这个线上的一个活动。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在中美家庭这个建立的这段时间呢，我又认识一个也是中美家庭，来自于中美家庭的一个模特导师，那是在2027年，也是刚刚建立的不长时间。然后呢，当时的想法没想到那么的远，只是说我这边有一个很，我这些都是有一些中美混血，我是中美混血，我就很想我把这中美混血做一个什么时装秀啊，把这中美混血推到一些舞台上啊，这只是我当时的一个构想 然后把我们中美家庭的新娘跟那个中美家庭的那些丈夫走在那个走秀上，让大家都展示一下，那是我当时的想法，但是后来就跟这个模特导师接触的越多之后，他把我的那个视野就开阔了，
打开了，
就说他说你不仅要做这个中美家庭的，我们还要做中国人的，为什么？我们把中国人的黄色的面种推到国际上的舞台啊，这就是我们当时的理念。我说哎呀，对呀，现在没有人在做这个事情，我来做这个先驱者，我来这个推动我们中国人在国际的舞台上，由我们中国的面孔在国际舞台上发光。所以呢，我这个事情也是帮助了大家，也提高了我们中国人的士气，把我们中国人推向国际舞台，那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呀。
对对对，
是不是
真的没有想到您的这个从一个家庭开始然后又上了一个台阶。
谢谢，都是幸运，都是幸运，其实是从中美家庭在那里找到很多的一个那个资源，那个对资源，因为你资源就是你的那个命脉。
那您刚才提到的线上的活动那我不知道你们的方式一般是什么，主题一般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这样子，我们现在活动现在我正在构思一系列的活动哈，都是寓乐于其中，就是让他们多点参与，减低他们的压力，来到这个平台舒缓他们的压力，让他们的家庭变得更加和睦，更加开心，这是我的做这个平台的那个宗旨，从始至终的宗旨，就让他们在这里找这平台找到更开心更欢乐，就是我要做的事情啊。尽管是默默付出，我觉得这个付出也是值得的，真的是值得的。
那您的这些会员的他们的分布就最集中在什么地方呢？
基本上集中是以标尾为主，东南西北都有，东边西边西边南边北边，甚至于海岛，几个海岛都有。
最远到哪里呢？
最远的应该是远到 Spokane。有些
他们也会有这个现场活动的时候，他们也会赶过来吗？
都会赶过来啊。也还有的在 Wenatchee 的也有对，因为这种话他也是可以在这里可以找到一个共同点，把先生带去过来，你看我的不仅仅我就是我嫁美国人，你看我这边都是全是嫁美国人，他们的生活都很幸福，他们生活都很好，所以他们就找到一个共同点去聊天。
我刚才问你那个问题的时候其实是在想因为这样文化的冲突呢，有的我知道有的人呢会尤其对这个环境的不适应，会容易产生一些抑郁啊不高兴啊之类的那像这样的情况您是采取大家姐妹之间互相互诉衷情呢，还是说会有一些比如说心理疏通啊或者各方面的一些这方面的讲座给类似的姐妹们一些这个指导啊，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应对这些文化冲突甚至这个新环境的冲突
啊？都有。对，现在呢首先你要先让他们介绍他们认识嘛，你通过平台通过我们做这种活动，你让他们先让认识一下，打开他们的心灵的障碍，这是从活动开始认识新朋友开始，然后当他把心打开了，然后呢我们就会有一系列的活动出来。我现在正在策划一些线上的一些心灵交流的一种活动，我很快就出来了，我计划已经做好了，很快我就会面对公众了。
您的这个线上心灵的活动方便在这里给大家透露一下吗？
对，可以的。我们这基本上我们是邀请一些心理专家，然后呢就在线上就给我们就是每周的辅导，是怎么样家庭跟儿子的关系，跟家庭跟孩子的关系，然后呢是中美夫妻如何融合在一起的一种关系，当家庭出现什么矛盾，我们应该是怎么样去解决。都是这种以专业的一种技术去跟大家去排除一些困难，排除一些障碍的一种知识的一种传授。 现在已经正在做了，很快就会跟大家发公布出去了。
啊，这些您说的这些主题啊，都非常非常的不单是对中美家庭，其实对很多家庭都是非常有用的。那我也
而且这些都是基本上都是免费给大家的提供那种福利。
嗯，那您在邀请这些专家来给做疏通的话，那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费用在那里面，那您是怎么经营这些需要费用的活动呢？
是这样子的哈，专家那边呢，我们都是大家也是在做义工，我们大家都是也在做义工，所以的话呢，我们就会有一个专注箱，或者我们以会员制的形式给大家，你喜欢给这个你喜欢给这个那个支持，你就可以给支持，你不喜欢我们也不强求。
哦，就是你也有一个类似这个 donation 这样，就是说愿意给协会一些
是的，
经济上的支持的话也可以啊。那大部分活动都是相当于你们自己
掏钱掏力掏时间，
出人出力出时间，对吧？
对，是的。
就是您的这个会员也不需要收取任何会员费吗？
暂时还不需要，但是我相信很快会有这个一个计划出来。
对，我想这样的话可能能帮助您运作起来啊。
没错，因为做很多的事情，你都需要在金钱在背后在推动。如果是你的没有那个金钱在推动的话呢，就事情有点难办。但是我就在这里就想跟大家就说，你喜欢你愿意你就支持一下，如果你觉得不好都没问题，我还是继续一如既往的走在前行。
对，义无反顾的
我在前行，我就想把这个中美家庭做好做大，把这个平台做好，然后呢就把所有的一些资源大家都可以共同去享受共同的资源，让大家在这个平台上可以各自找到自己的一些需求啊。你好像商家，我需要法律支持的，我都可以在我这个平台可以普及啊。好像有一些这些做什么那个房地产的，你也都可以普及，都是。所以就希望大家就在这个平台上可以得到他们自己所要获取的一些就需求吧，利益的需求吧。因为就自己也是停不住的人嘛，在中国也是自己也是在最脆弱的环境，在最糟糕的日子，我都是自己也是自己也做自己的事业。因为我都想到自己女人独立，自己能够第一可以提高自己的自信心，第二呢你可以在这个事业之中，你可以在自己工作之中，你可以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你不会迷失自己，你不会有任何的其他的歪思念在你的头上在转来转去。所以的话我觉得是工作是让你会找到你的人生的方向，工作会让你找到你自己的一个自信，工作会让你不会迷失自己，尽管钱多钱少这个都不重要，最重要的你要自信的积极的要自己面对自己的人生，我觉得这个才是给你自己最大的一个动力，最大的一个鼓励。我是在这种的情况下，我就是去美国打过工呢，我在一些奢侈品店做销售，然后呢我又在珠宝店又做了大概8年吧，也是做跟珠宝行业都是 employee， 一直都是在美国大型的公司去做 employee。我觉得还是感觉挺好的，第一方面我可以融入美国的公司，融入美国的那种大型的公司怎么去运作，融入美国的文化，所以的话我对到现在我自己都可以从一开始来美国那个零交流到现在我可以自如的，虽然说我的英文不是说很流利，但是我可以很自如了，我都一开始嘟一声我就可以到处去可以交流了，我不理你，就是反正我的用我这种语言，因为我在美国打过那么多年工，都在美国公司，所以我太了解对方的，太了解他们美国人的想法了，所以我根本上一点都没有障碍，在美国生活对我一点障碍都没有。
嗯，那您的这个 这个自信的笑容和快乐的笑容，我真的很受您的感染也能感受到您在美国就是说也依靠自己的能力把家庭建立好，而且还把事业做起，更重要的是您还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去帮助一些和您这个境遇差不多的人的这样一个中美家庭而且还愿意为这样一个协会哈这样一个活动不断的付出时间和精力真的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
谢谢我觉得是说投入了大爱你就会投入了一片光明，你投入了你的爱心你会收获你一片你未来预知的所有的一切回报也好，就是说这个我们一开始做都不想没会想到回报的，但是呢会当你越做你付出越多，你的爱心付出越多，你我觉得你的回报会更多，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我这个东西都是它冥冥中它都会有一些东西它会让你指引到一个更好的方向去为你有个更好的一个想法吧有自己的心愿第一呢我就很想把这个中美家庭这个中美爱家协会会觉得做得更加健壮，然后呢能够逐步走到美国的每一个州，我这是我的很大的心愿。以后呢我就以中美家庭呢我就以我们华州为那个总会，希望能够签署到美国的每一个州，这是我的一个很大的心愿。但是呢这个要付出行动这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这是一个梦想。这是我能够。对，这是一个梦想。第二个梦想呢，我就想把我们那个 Fiona 那个超模学院，这个塑身媒体气质提升这个学院呢，就能够是说吸引更多的那些爱美的人士过来。我们不仅仅说这个学院就是说要什么做模特，这个都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模特梦，这个都不需要。只要你想要爱美，你想你的身体要身体媒体。变得自信起来你从这里找到自己的那个爱美就可以了。我们都是开放给所有的朋友们的，不一定你非要做模特，但是呢你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乐趣，找到自己的一个人生的一个那个自信的方向就已经足够的。但是下一步要去那个美国巴黎时装周今年的目标9月份会到巴黎时装周。
哎，您的故事真的，咱们看起来就是说大家都是芸芸众生很平凡的人，但是很平凡的人也能做出一些非常不平凡的事。我觉得您就是这样一个人非常感谢您到我们的这个节目里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有趣的祝您晚安，今天咱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也祝听众朋友晚安，谢谢。
谢谢你，谢谢你，拜拜。
再见，拜拜，
拜拜。